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感谢您让我们在母亲节这主日的清晨，我们一起来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研读你的话语。我们感谢赞美主，赐下母亲，借着她能够在我们在地上就享受到从神来的爱。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主赐格外的恩福给每一位母亲，让他们在这一年当中的辛劳都从主那里得到安慰和帮助保守。我们也为今天的主日学来献上祷告，求主的灵亲自带领，让我们在研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不只是知识上的了解，更让我们能够行在生活当中。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呦，不应该盖住。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应该是我们内容当然就是继续下一次的内容，就是约翰二书、三书跟犹大书。那事实上我们读经的进度呢，是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然后一直到启示录的第一章。但是我们的课程的内容呢，主要是在二书、三书跟犹大书。这个书卷看起来是多，但是实际上内容是什么？很少的。因为第二书跟三书呢都是很短的书信，犹大书稍微长一点，但是也是跟一般普通一章的章节的内容差不多。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可以花一点时间在上个礼拜我们没有上完的一些课程哈。那我们再一次，我们大家再念一次我们读经班的经节，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啊，这是我们对圣经我们所认识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要有信心，与我们所听得到来调和，我们就可以在生命当中有帮助。但是有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而这边的善事呢，讲的不只是说我们在世界上面行善啊，对人好，而是做所有神所说、所要求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哦。那之前希望大家都能够我们是读经班，不是讲经班，也不是查经班，重点就是大家读圣经哦。我们在这边的分享只是一个辅助和帮助，大家应该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每个人大家在一起读一样的经文是一件很有福的事情哦。过去我们常常大家一起读经自己在读，跟别人没有共通性，我们现在大家一起读，会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带导哦，这是很好的。然后我们要参加随堂测验，不无故迟到早退。好，那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约翰一书哦。它的作者呢，上次有讲过，他虽然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写，但是我们都同意，从过去到现在都同意教会的传统，他是使徒约翰所写的。那使徒约翰，这约翰在圣经里面有几个比较有名的约翰，是不是？第一个是施浸的约翰啊，第二个呢还有称呼马可的约翰。称呼马可的约翰，他做了什么？有马可福音啊。第三个呢就是使徒约翰啊。所以而我们这边讲的是使徒约翰。那使徒约翰他的故乡是伯赛大啊，他的父亲是谁？西比泰的儿子是约翰。然后呢他是什么身份呢？他是一个渔夫。他的母亲曾经带到神的到主耶稣面前做了一件很有名的事情，他说能不能让我的儿子呢在你德国的时候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所以呢这个在你可以感觉得出来，这个约翰他的性格的改变以及他生命的成长，跟彼得也可以看得出来哈。然后还大家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约翰他的神给他起的名字，神主耶稣给彼得给西门取名做彼得，那给这个约翰取什么呢？雷子、半尼奇哈。 那雷子，那什么意思呢？应该就是说他的个性哦，其实是很急躁的。他甚至有说那些人不跟我们传福音的，他要驱赶他们，他们有分别，他们甚至心里面是急躁的。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常常我们讲爱的使徒是谁？约翰，约翰他是爱的使徒，可是他之前的名字叫半尼奇，是雷子，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个性。所以很多的中古世纪的画，画到约翰都把他画得很像一个女子，因为他呢就是很温柔。他的书信里面呢，书信里面除了保罗以外写的最多就是谁？就是他了。他写了哪些书？
约翰
福音、约翰一二三书，还有启示录，这里面就五卷书。他的写作的风格自成一格，跟保罗完全不一样哦。他里面所描写的那个爱的细腻度，让我们觉得说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所以在这里面可以看得出，他原本是一个雷子，但是因为主耶稣，然后他完全变成对神充满了爱。我们从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里面听到很多的对于爱的一些特别的一个描述，而且他还有一个特殊的称号，叫什么？叫主所爱的门徒，主所爱的门徒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稍微提到的哈。约翰一书其实一二三书里面都是重点，都是在驳斥异端，传扬真理哦。那这个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是在当时的时代，这个教会的时代都是初期的。但是呢，在初期的教会虽然有使徒，有人亲眼看见过主耶稣的神迹，亲眼见过，甚至有很多人能够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但是在教会里面还是有这些异端的存在，甚至连老约翰都还没有，十二使徒都还没有完完全全过世，就已经有这个。所以我们在这里哦，我们在现今的时代也一样有这个问题，要非常的警醒哦。重点，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当然是传扬真理哦，这里面真理就是永生哦。从一开始就有讲到生命之道，最后也讲到永生哦。那我们就再次提到当时的异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诺斯底主义哦。诺斯底主义我们上次稍微讲过一遍，就是二元论，只要是物质的呢就是恶的，那如果是灵的就是善的。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身体就是恶的，那我们每个人有个灵就是善的，所以身体好像是一个监牢，把我们的灵，我们能够行的善给困住了。其实现在还有很多人是这样子认为的，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怎么样可以脱离呢？就这个诺斯底主义来讲呢，诺斯底它是知识的意思，那 Gnosis 是一个知识的意思，诺斯底呢就是说你有一些特殊的知识，你就可以脱离这个，所以你要经由老师来传授这样的知识，这就成为了他们自己的一个异端了。那当然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就后来他们这样想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一想到这里就会影响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因为他有身体，主耶稣基督他是有身体的。那既然有身体，那主耶稣又是神，神肯定都是善的，那身体又是恶的，那主耶稣基督的身份该怎么去解决呢？就有两种说法，一个叫幻影说，就是说你好像耶稣有身体，其实是没有的，那它是一个幻影，是你看得见但是实际不存在。第二个呢就是暂时有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主耶稣这个人是普通的人，但是呢在受浸的时候呢他就成为基督了，然后他要上十字架之前呢基督就离开了，所以呢就是这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说法，所以在十字架死的只是一个凡人的耶稣。那这里面当然就很明显的是一个异端哈。那牧师在过去上课的时候不断提醒我们，异端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最重要的辨别方法就是他怎么对待耶稣。如果所有的异端都是在否定耶稣，否定他是人，否定他是神，否定他救赎的根源，所以这一切的否定，有一些呢是否定，还有比较细致呢是忽略，就是在虽然大家凑在一起，虽然大家也讲圣经，但从来不提到耶稣，从来不讲你的罪，这些都是属于比较这个细微的那种异端了，就是让你不知道自己有罪，让你不知道你当要靠主耶稣基督哦。 那当然第四个就是你身体是饿的，所以呢有两种作为，一个是苦行，另外一个是纵欲啊。那从一开始就有提到说，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有三个特点，完完全全光是前面的三节就已经讲到了针对诺斯底主义的反驳。第一个是他从起初就有，他并不是说一个幻影或者是一个突然才出现然后后来又不见的那种，然后他是有实体的，他说我亲眼所见过所摸过的啊，你们所见，不断强调说我是亲眼见过的，我还摸过的，更何况是约翰，他们是生活在一起，是二十四小时是生活在一起，不像我们现在，我们参加我们上课，就是去那边几个小时遇到老师几个小时，可是当时他们的老师跟门徒呢是生活在一起的，所以还记得当他们见到耶稣的时候，他们第一个问的是什么？耶稣，你今晚住哪里？是不是？那我就要跟着你，要一起生活在一起啊！这是跟现在不一样的哈。那他是与人相交的啊，就是说，如果说人是恶的，神是善的，肯定不能跟人相交。但是神说，我们是与神相交。这里面上次讲到相交是什么意思？就是 fellowship， 就是团契。真正的团契不是说我们坐在一起查经。叫团契，我们坐在有玩游戏，或者是一个礼拜当中有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叫团契。真正的团契是什么？一起生活在一起，这叫做团契。团契就是生活在一起。那神跟我们也愿意生活在一起，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啊！那我们上次有讲到说，我们呢已经是行，神是光明的，我们又是神的子民，我们是行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有五个特质。第一个是认罪跟不认罪，很显然的，当我们在光中，我们就看到了自己的罪，看到了自己的罪以后呢，你就会去认罪。如果你不认罪的话，你就说神是说谎的，那么你就是不是他的子民，不是行在光中的。然后第二个呢是遵守主道，你若真的行在光中，你会去遵守主道啊，你会住在神的爱里面。第三个，你会爱弟兄。你若在光明中，你就会爱弟兄。这个就是一个很自然所发表的。他这边讲说，你如果不能够爱你所，你如果不能够爱你所看得见的兄弟兄呢，你怎么能够爱你所看不见的神？那这句话呢，其实我在当时是很挣扎，因为我觉得爱看不见的神好像容易一点哈，因为说好爱啊就结束了嘛，是不是？神不会说哎呀，能不能借点钱啊？神也不会说哎呦我好想跟你聊天啊，我心里好愁烦啊，是不是？那但是真正的他就要提醒你这件事情，你真正的爱的话呢，这就是爱了。你不能说弟兄有心中有苦，他身体有缺乏需要帮补的时候，你完全不在意，然后呢你却说你爱神，这是说不过去的哈。因为后面有讲到这些内容，爱神与爱世界，你很显然你爱神是要超过爱世界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这么久了，很多的东西我们都非常的喜欢，财物什么都对我们身体很好，但是当你把这些看重了以后，你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哈。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还有认耶稣和不认耶稣哦，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跟诺斯底主义也是很特殊的，就是那些灵我们要看出来他们是不是认耶稣，而我们是不是认耶稣哦。这边又讲到说，第五章十八节，我们现在就是讲到上一次第五章，我们是比较快带过，我们现在可以稍微看一下这第五章的内容哈。这边从第五章一开始就一直讲到说，信耶稣是基督的，就都是从神生的，凡爱生他之神，也必爱从神生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若爱神，也一样会爱那些从神生的。从神生的是谁呢？也是另外的弟兄，我们也是从神生的，他们也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彼此是会有相爱的心。那这里面要怎么做到呢？他这边告诉你，就是信耶稣以后，我们就可以有什么？有新的生命，我们有生命，我们有了生命，我们就可以爱神，我们能够爱神，就能够爱弟兄，然后守诫命。我们上次有提到，我们从神生的就可以胜过世界。为什么爱弟兄会讲到胜过世界呢？ 这件事情对我们爱弟兄有什么帮助呢？这最主要就是在讲我们不能够爱弟兄，其实就是因为世界的关系。这个世界啊，常常是主耶稣的教导里面说，你要与爱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对不对？那与爱哭的人同哭，大家会比较容易一点。你们会觉得爱哭的人同哭容易一点，还是喜乐的人一起喜乐容易一点？啊，都不容易哈。有没有比较容易一点？哭嘛，这是我觉得啦。你们哭的话很简单，就是说有些事情，对方的悲惨的遭遇，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有人失恋啦，有人怎么样财务遭受损失啊，你心里觉得哎呀好可怜哦。为什么？你会想说，如果我在那边的话，如果是我的话，那真是太糟了，太可怜了，也不知不觉泪也流出来了。那你是不是跟他同心呢？也不一定，但是三号外表是一样。但是喜乐就有点困难啦，是不是？哎呀，我升官了，是不是太好了，太好了，那对不对？你们两个都是同事嘛，我升官了，太好了啊，至少我们有一个人升官了，是不是？那你会这样，是不是有点困难？所以跟弟兄为什么会有这样，你会有嫉妒，你会有尊敬，你会有这些心，为什么？这个世界在你里面给你冲突。那现在你要怎么样子去抵挡这些已经在你心中的那些价值观啊，社会对世界对你影响？你要胜过这些，就要靠什么？靠主耶稣基督。这边讲到说，从神生的可以胜过世界。为什么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在第四节，为什么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
信耶稣是神。
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信心。第五节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上次有问，胜过世界的是谁？就我们吗？这件事情特别的地方是要提醒你们，也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已经胜过这个世界。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甚至以前这个世界曾经发生过，像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已经投降了，还有很多日本军在各地还在打仗，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投降了，甚至有些地方不知道已经赢了，还在那边当日本人的俘虏。那这为什么？他不知道，我们自己是不是也不知道？我们已经胜过世界，我们还自甘情愿的做这个世界的俘虏，会不会有这个情形？其实是会的。你觉得哦，我这个人就是软弱，我遇到这个困难，我就一定会放弃。这就是你不知道你已经胜利了，你不知道你已经赢了，他们没有在你身上有任何权势。所以在这里面就讲，我们已经胜过这个世界。这胜过这个世界，就是靠着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哈。那接下来第六节这边讲到说，他要见证这件事情是耶稣基督借着水和血和圣灵来做见证。圣灵是真理的灵，所以他为主耶稣做见证。这一点呢，牧师也常提醒我们哈。有一些特别高举圣灵的一些地方呢，他们没有高举耶稣，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为什么？主耶稣说圣灵来要什么？要荣耀我，圣灵要荣耀耶稣，圣灵来还要什么？见证耶稣。如果说你说圣灵已经降临在我的身上，你却不认耶稣，这件事情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圣灵是真理的灵，而且呢，他能够见证耶稣。接下来水与血，我们上次有讲过，水是主耶稣的敬礼啊，因为敬礼神已经见证了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第二个呢，说是血，这个血呢就是主耶稣受难，这也一样再一次的强调那个诺斯底主义的错误，就是那个血不是神儿子流出来的血，那是一个凡人耶稣流出来的血，但是这里要见证这血是主耶稣所流出来的。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水与血是那个兵丁去砸耶稣的时候呢所流出来，勒庞所流出来的血与水。但事实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里面讲到的水与血主要是在讲主耶稣的受尽以及主耶稣的受难，这里面都在强调，就是因为那位受难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洗净，见证了这一件事情。那这边讲到说，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什么意思？我们既然领受了人的见证，每个人大部分在现在 都是领受人的见证，可能是属灵的前辈告诉你们主耶稣是基督，我们是罪人，靠着他我们可以得罪洗净。那么这件事情我们认为我们能够接受人的见证，所以他在这边讲到的一件事情是，你们听到很多人的话，你们应该要听的是什么？神的话。那甚至这里面人的话还有一些混杂的那些异端里面，所以你要听是神的话。那这边有一件事情哦，是很特别的，我在预备的时候就注意到这边说信神的儿子，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有讲到那信神的儿子的就有见证在他的心里，不信神的就将神当作说谎，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你们想，你若信神，这个见证会跑到你里面，就是说见证会在你心里，这是什么意思？他这边就讲到什么？这个见证是什么意思？第十一节，这见证是什么？永生哈。这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告诉你主耶稣是基督，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怎么样子成为你主观的经历呢？这个见证进到你心里。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见证？因为我们有什么？永生，永生在我里面。当我们有永生，我们就有见证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所以这个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是在哪里？在他儿子里面。所以我们常说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永生也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有了这个永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别人的见证。这不只是客观的知识，而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经历。所以这边讲到第十三节哦，我们一起来念第十一节好不好？来，十一十二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永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边讲到的生命呢，这边讲到的生命就是属神的生命。你看到这句话就会想到约翰福音的二十章最后有讲到一件事情的二十章的三十一节，他说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什么？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什么？生命。我们信主耶稣就有生命，我们先领受了神的见证，我们就有了生命，成为神的见证。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第十三节就有讲到，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什么？自己有永生。自己有永生还是自己将要得永生？
有永生。
有永生哦。你们是神的儿女呢，还是快要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我们已经有永生了。永生这件事情呢，并不是说长生不老，这些大家都应该知道。永生很显然就是属神的生命，那属神的生命是无始无终的生命，并不是说就算我今天，我们现在比如说三十岁信主，我再活一万年叫永生，这不叫永生。再活两万年也不叫永生，再活永远活着也不是永生。永生是什么？无始无终的，你是进到了那永生的河里面。那我们怎么样说我们进到永生呢？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已经进入永生，但是我们还活在这里，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已经改了，我们过去是在地上寻求进到神恩典的当中，我们现在已经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我们在这边是什么？是客旅。我们来到这里是在为神做代表，在这里让更多的人享受这样的福分。所以这是整个完全转变方向，完全不一样的哈。我们并不是说坐在这边等着说好了，我已经信主了吗？我就整天就是过原来的生活，这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有永生。第十四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这是我们向神求很重要的心态。我们常常讲到说，我们所求，求就必得着，对不对？那这边讲到说，有一个先决条件是什么？
照他的旨意
求哦。我不知道在你们心里面有没有一些困难，在我的心里面倒也有点困难了，因为求当然很直觉的是照我的想法求嘛，不然我干嘛求呢？是不是？那照你的想法求，那我干嘛求呢？ 是不是？你们，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个习惯，我会有。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连这个都做不到。第一个，你知不知道神的旨意？怎么可以知道神的旨意？啊，这个神的旨意里面，在圣经里面讲，但是不是说很细节的，比如说今天呢，我应该去哪家餐厅？今天庆祝母亲节，不知道哪里好吃啊？我祷告啊，神啊，你要我们去哪里吃啊？这不是这种细节的事情，而且不关真理的事情。知道神的心意在圣经里面，神的心意很清楚，你胜过了世界，神的心意很清楚，你要爱人，你要爱神，这些心意都非常清楚，你已经得到永生，你怎么靠着这个来去祈求神啊，我现在遇到了困难，我向主求你的公义，我向主求你的能力，让我能够战胜这个，来顺服你的旨意。这个祷告我们有没有这个？你如果看诗篇的话，有很多的祷告都是这样，神啊，这一切不公不义，哎呀，我多么个苦啊，然后最后说什么？感谢主，我已经向主成名了，你们不用，你们都一定会退离我而去。这个是什么？你有没有确据说你照着神的旨意祷告，你就会得着神所应许你的？你有这个心思，你有这个旨意，你在祷告的时候就有力量。如果你整天还在祷告说，神啊，求你赦免我的罪，神啊，求你赦免我的罪，你却没有欢呼赞美说神已经赦免了罪，这就是有点缺乏。有些人甚至在强调出来说，如果你这样，是不是显示你没有信心？其实神已经赦免你的罪，你要靠着神所赐给你的力量去战胜这一切。所以在这边讲到说，我们靠着神的旨意来求，他就会听我们。神说要保守我们，他就会保守我们。神说要赐我们永生的确据，我们就有永生的确据。我们有属神的盼望，我们就有属神的盼望。这一切世上的事情都会过去，这都是我们有的确据哦。然后在第十六节这边讲到说，看到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就是当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的时候，我们看到人家犯罪，我们不可能说视而不见，我们真的是为他祈求。那这里面有讲到一些比较困难，说什么叫做当死的至于死的不至于死的，这的确没有很清楚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死呢是身体的死，就有一些是真的是判死刑的那种死，也有是属于灵命上面的死。那这个至于死的罪，也有说是那比如说犯了十戒或者是悖道的罪。那最明显的主耶稣甚至有讲，就是什么亵渎圣灵的是不会被赦免。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不清楚，但是比较多可能就是说亵渎圣灵，就是这些人他们已经完完全全的悖道了，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那但是不是很多很多他们的确犯罪，有些人陷入了赌博啊，有些人陷入了情色啊，什么这些你都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脱离这一些，让他们继续步向死亡的一个罪哦。那这边讲到说第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所以我在这边提到有一点，可能是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有古卷说是那从神生的必保护他。那这是什么意思？你如果这个，我是从 NASB 英文的解释说 But he who was born of God keeps him，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人。所以从神生的呢是主耶稣基督，他会保守什么？保守那我们从神不犯罪，主耶稣会保守我们不去犯罪。这是一个重点，就是所以恶者没有办法害我们了。好，那这就是，所以这边有讲到说，约翰一书就一开始讲的是起初原有生命之道，那最后呢讲到的是我们就会有这个永远的生命。这永远的生命可以保守我们自己在光明中彼此相爱，这再再都显示这真的是很像约翰的笔触哦。好，然后我们看到约翰二三书呢，你要说直接推论它就是约翰的书也是有一点困难，因为它甚至只讲说他是做长老的。第二三章都讲说他是做长老的，但是从内容上我们看到很多类似的地方，从笔触上，从他所写作的方式上都很像，所以传统上都认为 这是使徒约翰来讲的。那一般的传统就是他在年老的时候用长老的身份来牧养小亚细亚的教会。因为当初人讲，如果说有一个人他是叫做约翰，而且呢他是一个长老，他这样子的身份呢能够跟很多的教会，因为我们知道长老啊，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他们到各处各个教会去设立什么长老，长老似乎是长老就是在教会当中做牧养工作的。当我们在上使徒行传的时候就知道，监督、长老、牧师都是同一个意思，就是牧师的意思。那也就是说照理来讲每一个教会应该有自己的牧师长老哈，但是这里面讲到也有一些就是他以长老身牧养一个区域比较多的教会哈，在这里面。然后他的时间也差不多就在主后的90年以后，就是比较约翰比较晚期的时候所写的哈。那他的受信人是谁呢？他这边有讲，他说做长老的写给谁？写给蒙拣选的太太啊。这里面是有一些困难的地方，的确在过去有一点小小的争议，就是说什么叫做做蒙拣选的太太。而事实上在原文里面两个意思呢都有可能是一个人名，也有可能呢是讲到的是一个代表。那如果说是一个人名的话，后面就有讲到说很特别，就是他讲到说第十节说若人到你们那里去啊，这个就有点不太像是针对某一个人啊。然后呢如果说真的是一个爱主的姐妹，她比较不会用一种命令的口吻，就是照我父所受的命，我现在要给你一个命令。要给一个人命令其实帮助不大，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大家都比较同意，在当时我们都知道教会有另外一个称呼，就是主耶稣的心腹。所以呢在这里面比较多人愿意采用就是像这边的注所写的，这个太太就是教会的意思，他要告诉他们这你们教会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所以说是约翰对这个约翰对于那边的教会所写的书信啊。那约翰二书的主题还是一样，就是针对异端呢。那这边有一些我们可能可以知道说，在当时的确有一些旅游的传道人，他们会到处去传道，好像保罗一样，他们会到每个地方就去传道。而事实上他们这种经历呢，就是以当时的状况，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要找到住的地方是不容易的。在当时的确是有旅店或者是那种让人暂住的。在资料上写说，在当时这样子的地方通常是很黑暗的，就是常常有描写说这个客栈啊旅店的这个主人呢都是贪婪的黑暗的，所以尤其是还要金钱。对于这一些传道人，他们要到处旅行要去住旅店，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也很危险的。所以在这里面他们就是每次到一个地方呢，在那里的弟兄姐妹就会主动的去接待他们。那还记得保罗说，我很盼望到罗马你们那边去，还蒙你们什么送行。我们那个时候讲到说蒙你们送行呢，其实是一个在当时一个专有名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说哎送你到车站说哎拜拜谢谢你啊来就走了，而是要怎么样为他预备他到下一个地方所应该要有的。比如说他应该衣服啊破了要把他弄一下啊，他的鞋子啊，或者是他旅这个路程上的盘缠，或者给他们一些饼啊干粮啊他在路上可以吃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当时的弟兄姐妹很自然知道说，当他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做这件事情，让他能够走到下一个行程了。这是当时的一个教训，是有这种状况。但是有一些情况是你迎来的那个人呢，他可能传的不是真道，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在约翰二书里面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人你是不要去接待。因为在9到11节讲到说，若人到那里不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 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就在他恶行上有份。如果说他传的是恶道的话，那我们又接待他，还给他盘缠，他去影响我们还不够，还去影响别人，这很显然是什么？不对的，很自然的，他们所做的恶，我们就有份了。所以他在这里面就强调，不要接待这些异端的分子。然后呢，持守爱的真道。第二章三节说，他的女儿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啊，他爱这个教会，他爱所有知道真理的人都会爱这个教会。为什么要爱这个教会呢？第二节，为什么？是为了什么缘故？真理的缘故哈。这里面有讲到这里，我们在弟兄姐妹啊，常常都会讲到爱，一讲到爱就很难在真理上坚持，这是比较容易犯的一些错误。在这边不断的强调，第三节说，恩典怜悯平安从父神他儿子耶稣基督在什么真理和爱心上与我们同在。真理和爱心是一个教会很重要的，我们常讲说一个教会最重要的就是真理跟恩典啊，真理和爱，真理是基础，你没有了这个真理就没有爱的可能。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并不是说教会要合一，所以所有教会都合一，我们都在一起，都是彼此相爱。但是有些他传的是异教，有些传的是异端，我们还要跟他合一吗？这是不可以的哈。所以在真理上面是很重要。他这边就强调，千万不要跟那些恶道或那些异端呢有任何一个瓜葛。但是若在真理里面，我们就在一起。这边讲到，宛如坚固的营垒围墙，拦阻那些迷惑人的进入这个教会。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说真理非常非常的重要啊。然后在七到十一节，我们这边就再次强调了这个异端分子。我们来看圣经说，我们第五节说，太太，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不是我写的一条新命令，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这个命令还记得主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从起初他们就受了，所以他这个也要传出去。那所听见就当行，这就是命令，他不是劝你们要爱，你们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如果说在教会久了，大家可能没有这个感觉，实际上对于一个刚进到教会，他们发现的那个爱真的跟这个世界上的爱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彼此我们之间虽然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家庭来，但是我们在这边彼此相爱好像是一家人。这个爱就是从主耶稣基督从起初甚至从最早神的心意律法的总纲就是什么？爱，爱神爱人，第一就是要爱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个就是什么？爱人。所以在这里面，爱这件事情是一个命令，是我们不是需要挑拨的。但是呢，从起初所当行的，这就是命令。因为什么呢？有一件事情，因为有许多迷惑人，他们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是来迷惑人的。所以这件事情来说也讲出来了，这些迷惑人的迷惑了什么？让你们不信耶稣是基督哦。第九节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凡越过基督教训的不常守着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就有父又有子。所以基督的教训什么？基督的教训从一开始使徒他们守着的，一直到我们现在传的，就是这本圣经所传的这个基本的教训，不要越过。不要看了一节想着想着就说我想通了，哎呀，这是要不是我这个聪明才智，我怎么大家怎么会懂啊，我就去告诉别人，去讲我自己心里面所想的东西。不要越过，不要自己去揣摩。其实我个人觉得像诺斯底主义也是看着圣经断章取义可以想出来的，会讲说神怎么可能钉在十字架呢？最简单的想法，幻影啊，或者是神来了又走了，这种眼光都是很容易去用你的脑子去想出来的。但是要知道，我们这个已经犯罪堕落的智慧是不可能想出属神的智慧来的。我们唯有不要越过基督的教训，不要偏离基督的教训。读圣经一定要整本读， 你只读一两节是会想出奇怪的事情的，一定是前后相关联的啊。然后最重要，不要接他，也不要问他安了。那我们看约翰三书，约翰三书呢，同样作者是做长老的，我们也同意是约翰，他是写给谁呢？就比较清楚的，他写给是该犹。那他的主题呢，刚刚好跟二书相反，他跟二书讲说，你们不要接待那些悖逆的人，接待那些传谬误道理的人。但是呢，这边讲到说，有些人你要接待。二章说有些人你不可以接待，第二章写说有些人你要接待，而且是接待真正主的工人。因为他这边有讲到，有些人呢他自己不接待，还去攻击那些传真道的人，攻击那些传真道，还不让自己不但不接待，还不让人家接待，就指名道姓出来这位丢特腓。我觉得这个丢特腓真的是很特别，你看他甚至讲说他不接待我们呢，这个我们是谁？约翰啊，还包括了约翰，十二使徒里面的约翰呢，他们都会去抵挡，这个在当时的确是很特殊的。那这边就讲到一件事情，说他对该犹一个称赞，第二节说，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强壮，正如你灵魂兴盛一样啊！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真理，并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这里面有三个地方，第一个呢，他的灵，他愿你兴盛，如你灵魂兴盛一样。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反推，他最兴盛的是什么？灵魂哦，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这位该犹弟兄。他的灵魂是强壮的，而且呢，他不但心里存真理，还怎么样？行出真理，他还行出真理，还有什么？还有人做见证，啊！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该犹真的是很令人我们值得去学习的，而且呢，他还愿意接待。你看第五节，你向客旅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不但在真理上忠心，他还接待那些信奉神的工人。那这些好客慷慨洋溢着属灵的生命是强壮的。那相反的有另外一个人叫什么？丢特腓。这丢特腓呢不接待，而且呢不尊重基督是元首的身份，不接待神所用的工人，他还用恶言去妄论使徒，自己不接待还不让人家接待，这些都是很强。有些在教会有了一些地位的时候，就开始使用那些权力，还用自己的私心啊。那当然，你去猜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也有些可能就是说，如果说我在这边，是在教会是有一点声望地位，有约翰使徒来了，那不是很明显的，大家比较尊重这一位吗？那这个时候我就产生了压力了，会不会就因此而，妄论他，就说哎呀他也不怎么样嘛，或者什么样，这些都是出于私心哦。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迪米丢啊，这迪米修呢也有善行，他给他做见证，他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良善的基督徒。那有一个事情要提出来的，就是在一章二节哦，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强壮，正如你灵魂兴盛一样哈。那在原文里面呢，兴盛是用 prosper， 然后呢强壮是用 health， 就刚刚好就跟成功神学一样。所以成功神学呢就常常高举这一段经文，说神是要我们身体健康，是要我们事业成功的一个经文，所以他就不断的强调。但是这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其实是问安的话，你要把这个高举成为一个教义是不扎实的啊。这边有讲到被成功神学炒作成为一个教义，就是神的心意是要你身体兴盛健壮，我们就去追求这件事情哈。那实际上牧师强调说，这是违反解经原则的哈。你如果传福音， 啊，你不传罗马书的因信称义，不传希伯来书更美的耶稣，不传雅各书的信心跟行为，不传赦罪悔改的道，不传耶稣基督钉十并他的十字架，舍弃整本的教导而高举一段经文，这是错误的哈。那圣经的主题是耶稣基督，圣经的主题不是说新约的主题哦，圣经整本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不是个人的兴旺。圣经的主题，然后福音的信息是耶稣基督，并钉他钉十字架。蒙福的生活是跟随主，过以主为中心的生活。他所强调的这个呢，其实神也是喜悦我们，但是他舍弃了这个，而将人放为主位，这是错误的哈。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犹大书。犹大书是作者自称是什么？雅各的弟兄犹大哈。那我们就要看这他到底是谁？雅各的弟兄犹大，而这个犹大，这个圣经里面有几个犹大哈？而且呢，刚刚好他也有个弟兄叫雅各啊。这个雅各的弟兄，就是使徒雅各，他也有个弟兄叫做犹大，也是十二使徒之中。另外一个犹大是什么？主耶稣的兄弟。所以我们一般同意呢，他是主耶稣的兄弟。他在马太福音十三这边有写十三五十五节说，这不是，那是在加利利人议论的，论耶稣说，诶，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他的弟兄不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哦，如果说他是照排行的话，犹大可能是比较年轻的那一位哈。那这里面就讲了他有四个弟弟，包括雅各跟犹大。那我们若同意，大部分都同意这一点，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真的他的那个谦卑的心，他没有直接的写说我是耶稣的弟兄，耶稣的弟弟，是不是？我们上次讲到雅各的时候，我们也觉得他很谦卑，直接讲我是基督的弟弟，这个我也没讲谎话啊，是不是？这个讲起来就是不一样的地位。但是他说什么？他是他仆人。而这位犹大更是谦卑，说他还说他是雅各的弟兄犹大。那在当时我们都讲到，在当时这些跟耶稣生活长大在一起的，其实在一开始是不信耶稣的，一开始还觉得说你要作为你应该在大都市里面啊，去耶路撒冷去显出你的神迹啊。那到他现在谦卑下来，认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啊，写信给那被召在父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这边就讲到说，我们这些人是被召的人。教会原文的名字就是什么？ Ecclesia 就是被召出来的人，我们就是那被召出来的人，我们也是在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好，所以他是原文是这样。然后犹大书他还是主题是对于那些假教师渗入教会，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来引诱信徒远离真道。他就这边讲说，他在这边极其激愤，他这边就写在第三节说，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这个真道呢竭力的争辩哈，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这是犹大书跟一二三书，约翰一二三书里面很接近的主题哦。那它的主题经文是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是他主要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看，这边讲到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那这边要强调一次，这个一次是主耶稣基督的真道，他的救恩已经一次完成了，没有格外的需要再去争辩的啊。一次交付圣徒的真理是完全的，主耶稣神的信息已经完全了哈。然后呢，有些人是怎么样偷着进来的？是偷着进来的。在约翰一书里面也有讲一件事情哈，就是说那些好些敌基督的 怎么样？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于我们的。就说这些，要分化我们的，其实就是常常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发展的历史当中，也有这些很多的例子，就是原本是在教会里面，但是呢，后来悖逆了。那这是一个可能性。还有一些是真的本来就是恶者潜伏在我们当中，目的就是要分化我们，一旦分化我们他就离开了，或者带了一票人去另外一个地方去过他们，所以他这边讲到说这些人是偷着进来混在我们里面。所以在教会里面牧师也常常讲到，在出埃及的时候有一群人是什么叫做什么叫做闲杂人等。什么叫闲杂人等？他是跟着以色列人一起离开埃及，一起想要进到应许之地，但是这些人不是属神的子民。这些人常常就是在那边讲说，哎呀，为什么没有水啦，没有吃的，没有喝的，这些就是在我们当中的闲杂人。我们自己要 aware， 在我们当中，在教会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忠心在神的事工上面的，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把我们把重要的事工给这样这些人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就是受到影响。把教导的事情交给这些人，那我们更是会影响我们。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知道他们是偷着进来的，他们还是不虔诚的，将神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啊，不认独一的主宰。这边讲到独一的主是谁？是主耶稣基督。独一主耶稣基督，他不但是独一的，不要想说我什么神都拜，还有一个卫士之神，那现在多认识了耶稣，那我就多拜一个，不是，他是独一的，而且是主宰，这个主宰是在你生命当中有绝对权柄的那一位哈。然后接下来啊，他就提到了这里面有许多的例子，告诉他们说，你若是这样子的人，其实很快的就会将那不幸的给灭绝了。第一个讲到的是出埃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后来一出来，他们听见那十二个探子的事情，就害怕进去。害怕进去之后呢，就大家信心就溃散。于是神就发念了：我断不让他们进入我的安息。那这些人在40岁以上都过世了。那不是20岁以上的过世，在这40年当中。这里面不是说他们只是这一次的不幸，而是在他们这40年当中不断的试探神，不断的对神挑战。在这里面就说这些人就把那不幸的灭绝，要提醒大家这件事情。另外一个就是不守本分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哈，这个离开住处不是因为他们被留在黑暗当中，而是说他们本来的本分他们不做，他们去做超越本分。常常讲说这个天使本来是极美的受造物，但是他们到一个程度，骄傲到一个程度，他们想要取代神的这个地位，这里面就产生了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神就将他们留在黑暗当中。还有索多玛俄摩拉，这些也照他们一味的言行。索多玛俄摩拉的事情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他后来被整个被毁掉啊，只救了谁？只救了罗德啊。然后这边讲到第8节说，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毁谤在尊位的。什么叫做这些做梦的人？这些做梦的人是谁？这些做梦的人就是讲到的那些假教师偷着进来的人。他们为什么是做梦的人呢？就是他们讲出来的就好像梦一样，醒了就没了。你不要以为跟着他们去可以得到什么，都是虚空的。而且这些人呢，污秽自己，轻慢主的教导，而且毁谤在尊位的啊，不认主耶稣的尊位。也有就是说可能在教会里面神所设立的权柄他也一概否定哈。那第9节讲到的是我们在旧约里面没有记载的，就是米迦勒天使长米迦勒是以色列的守护天使，他们为了摩西的尸首跟魔鬼争辩，这件事情我们没有人知道，在圣经也没有记载，甚至事实上是有一些旁经是有记载什么摩西升天记，但是我们不能以此就类推说这个犹大他采用了这个伪经或赐经的内容，而是说神也可能直接给他这些信息哦，让他知道这个天使他是善良的，纵使是对恶者恭敬。你们要知道这个米迦勒跟魔鬼有没有关系？ 有一点关系。如果说魔鬼是那撒旦，撒旦是天使长，对不对？那看情形他还是以前的老长官，是不是？所以在这里面他奋勇在这件事情上，但是他也不会因为他乱七八糟莫名其妙而责怪他，而是说要神来责怪你吧，这是他的善在里面。然后在第十一节就说这些人有祸，他们走该隐的路。该隐是什么路？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他是因为嫉妒、然后呢自义。然后巴兰的错误是什么？巴兰就是那个摩押王要求他去咒诅那个，他是什么？为利奔走的先知啊。然后可拉是什么？
嫉妒
他挑战摩西的权柄，他不服权柄。你如果继续在这个事情上面做呢，就会有一样的结果哈。那第十一节说，这样的人在埃及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礁石是什么？你行船上遇到礁石是最危险的，他可能一碰你，一开始还不晓得，渐渐这个船就漏水了，然后就倒了，就是暗礁的意思哈。如果他们做牧人，就只知道喂养自己。这个是在圣经里面讲说这些假师傅的情形都描写出来，他们是礁石，他们还只知道喂养自己，不顾别人哈。然后呢，无所惧怕没有雨的云彩。那当时如果说是农业的话，雨是很重要的啊。这个雨云只是拿来挡阳光，没有下雨，这是很令人生气的。尤其是像我们在南加的人，是不是每次看到阴天觉得应该有好消息，没有好消息，就纯只挡太阳，这是令人生气的事情啊。然后呢，他还被风吹荡，秋天没有果子，死而又死。这些树没有果子，死而又死。一开始死是什么？它没有生命，它没有树该有的生命，它本来就死，而且迟早还是死，因为它什么结果没有，神就说把它砍掉了，是不是？然后呢，它是海里的狂浪，涌出可耻的沫子。它那些狂浪掀起了很多的纷扰，然后呢，那些污秽都显出来了，但是最后终究是墨子，什么也没有。然后呢，流荡的心，他们结果呢，那个心虽然画过去好像很亮，后来就到了黑暗当中哦。那第十四节这边讲到说，七世孙的预言，以诺他的预言主再来的这件事情，也有是记载在次经旁经，但是我们也相信若神允许也会直接的让犹大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些人口中说话说大话未得谄媚的人，最后会得到什么？他要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所妄行的一切不敬虔的事，还有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顶撞他的刚愎话。好，然后呢，第二十节就是说，亲爱的弟兄，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真道上造就自己。主耶稣也祈求你用真理使他们圣洁，我们也是用真理让我们洁净哦。在圣灵里祷告，因为我们征战的不是属世的征战，乃是属灵气恶魔的征战。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神会保守我们，但是我们自己如果整天是处在那些不被神爱的环境里面，这是一个问题。你整天你的选择，如果给你一点权利，你就是往岔路走，这就是一个你要保守自己，让自己在神的爱中。那第二十二节这边有讲到，有一些存疑心的人，有一些人要火中抢起来，有一些人要存惧怕，就是不同程度的人。有些人他们刚刚受到影响，你们真的是要劝化他们，让他们知道真道。如果有些人已经开始拒绝真理，你们要向火里面把它抢出来。如果有一些人他们已经开始入了迷惑的时候，你们要小心，你们要抢救他们，但是你们要知道自己不要被他们的衣服沾染。这个衣服呢就是行为，像我们在神面前的义好像一件污秽的衣服，这个衣服呢可以表达是你的行为。如果说你要去劝化那些已经受了迷惑的人，你要千万小心，不要在他的行为上面有所沾染。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犹大书，我们真的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是会有迷惑众人的，我们也要有一个警醒的心，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借着 约翰还有犹大的书信让我们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在主的爱中，再次提醒我们要持守真道，在爱心上真的是应当要摆上的，能够在神面前摆上。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自己软弱，但是我们靠着神我们可以得胜这个世界，靠着神我们可以行做出神所要我们行的事。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特别为所有的母亲来献上感谢和祷告，求主赐给他们有健康有平安。我们待会要到神的殿中敬拜，也求主预备我们的心，也求主洁净我们所预备摆在神坛前的，求主悦纳，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